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啊，神的祝福满满。那么我也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啊，她现在今年是86岁啊，也在啊湖北的一个乡下啊。我们那里没有母亲节啊，乡下这个因为中国内地尤其是乡下，他们没有母亲节这个概念啊，所以他今天会照常去教会啊。她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那没有我母亲，当然就没有我啊，没有我母亲爱主，也不会有我今天可以在台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主的道。礼拜五我就上山去参加粤语的啊生活营。所以今天早上是刚刚下来啊，那山上跟山下啊，这个温差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山下舒服很多。那么在我今天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也谢谢你，让我们的母亲来爱我们。来将我们抚养成人，又教导我们可以来爱人如己。我们的母亲未必都是信主你的人，但是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你赐给世人的最大的礼物之一。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爱是从你而来。我愿今天主你自己的爱和舍己的形象也深深地扎根在所有母亲们的心中，让他们爱自己的孩子，抚养自己的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愿。让我们每一个母亲，愿他们的孩子们都可以来真正的认识你，因为这个爱的源头就是你。主，我们谢谢你，祝福以下分享的时间，台上不配的器皿，仰望主你的带领和祝福。我们同心的交托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1861年的时候，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啊，这个叫 American Civil War。 我们知道那个战争的原因就是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当时的北方就是美国联邦的部队是由林肯总统率领啊，林肯总统作为北方的三军司令啊，他们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而南方的一些州已经脱离了美国联邦，所以他们成立了南方联盟，而他们的军队呢，是由 Robert Lee 啊这个人啊 ，Robert Lee 将军带领。南方是农业州啊。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力，所以他们就坚决反对废除奴隶制度，所以他们就两方就打仗打了4年啊。那么南北双方都有大量的中年男人伤亡。那么战争的初期，那么北方军队是节节败退啊，那么局势非常的危险。所以林肯总统去视察三军的时候呢，总统的幕僚就建议总统来召聚一次高级将领的祷告会，好让我们祈求让神有站在我们北方军队这边，来帮助北方打赢这场战争。但是林肯总统听了之后，他出人意料的回答，他说不是，他说我们祈求的并不是要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要祈求的是，让我们要站在神那边，因为只有神才是带领者，只有神才是永远正确的。林肯总统的这番话，正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生活的一个关键啊！我们的人生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征战，我们的征战可以是工作上的，可以是家庭里的，可以是属灵上的，可以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无处这个各种的征战是无处不在。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生活的话，那么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要神来站在我们这一边，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要站在神他那一面。我们已经讲到了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啊，最后的部分啊。我记得上一次是讲前十二节，五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提到那一年的正月初十，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约旦河，然后他们在基甲那个地方安营，并且在那里立时为祭。那么他们遵照神的吩咐，让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基甲那个地方受隔离，然后又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并且当时就开始吃到了迦南地的土产，马拉就停止了。那么这个过程就正式宣告以色列人从此告别了他们的旷野的生活，他们正正式式的进到了迦南美地。所以经文读到这个地方，五章的前十二节，我们似乎以色列人都已经做好了一切征战的准备，准备要开始了征服迦南神所赐给他们的美地。那么第一个战役就是面临坚固的耶利哥城。然而就在他们战争快要开始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很关键但是也很奇怪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啊，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神怎么样透过这个事情来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去赢得这个征战。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同样也有重要的意义。好，我们先来看啊，首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自己是军队的元帅，神自己是军队的元帅。第十三节啊，我们打开这个经文的十三节，五章十三节，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举目观看啊。那么显然当时是约书亚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一个人，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我们想一想，约书亚去那儿干什么？那么经文没有讲啊，我们揣摩一下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做什么。那约书亚很可能去那儿视察，对不对？他可能去视察那个城墙，视察军情，来准备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也有可能他是在散步啊，想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有可能他是在默想，在祷告。那经文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知道耶利哥城防范严密，坚固难破啊。我们从第二章那个耶利哥城两个探子进去就知道，对不对？耶利哥城是防范非常严密的啊，而且耶利哥城是一个坚固城，所以约书亚很操心啊，因为他是以色列民的领袖，很可能他是在查看地形啊，为他下一步的军事的那个作战来做一些的那个计划。那在年轻的时候，其实约书亚他可能来过这里一次，因为约书亚就是十二个探子里面其中的一个啊，他很可能来个地方看过啊，所以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所带领的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是新生的一代，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城，他们都是在旷野里长大，40年在旷野里面长大，他们见到那个耶利哥城这么高大的城墙啊，可能有一点像我们乡下人去了上海一样，去看了大上海这个情况一样啊。他们不知所措，所以约书亚他举目观看，他在看什么呢？他在看那个耶利哥城，他很可能是在思考怎么样来攻打这个坚固的这个耶利哥城。那么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啊！经文说，好像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与他面对面站立啊，就在你对面啊。你想想，这是一个很紧张的局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紧张的局面。换了你，你的反应是什么？换了你，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啊，马上跑，马上跑，着楼就马上跑，对不对？赶快跑啊！因为有生命的威胁啊！我们看看约书亚怎么反应。约书亚他很镇定，他非常镇定，他很勇敢。他走过去啊，他去质问他。那约书亚是见过世面的人啊，所以他不怕。他走过去质问他，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我们想一想，这个约书亚这句问话啊，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敌人的呢？我们想一想他的那个思考，他那个 mindset 啊。那么在他的心目中啊，你要么是敌，要么是友，对不对？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啊，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的目光全在地上啊，他的目光全在地上，他全神贯注在这个耶利哥城，对不对？他们要攻占的下一个目标。但是这个人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人回答说 No， 他说不是的啊。首先这个人指出他的关注点跟约书亚的关注点完全不一样啊！约书亚是以自己为出发点，他的出发点是他自己，所以想知道这个人跟我自己是什么关系。但是那个回答那个人调转过来要约书亚调转过来，以耶和华神作为出发点，让他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看到没有，两个人的那个 mindset 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一个关注点是在地上，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在天上啊。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也不是来帮助敌人的，我是来掌管你的，我是来带领你的，我是来统帅你的。”他说：“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那这句话是对当时的约书亚讲的，也是其实是对将来所有属神的子民们说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个 surrender 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来恳求上帝，恳求我们的主来做我们自己的统帅，我们都要在神的主权之下俯伏下拜啊。所以这个人的回答就为约书亚开了一个窗啊，打开了一个窗户啊，将他的视野提升上来。他的视野在地上，在这个耶利哥城，但这个人的回答把他的视野给他提升上来 lift up， 把他的眼光把他打开，打开望哪里？打开望天上。天的那个大小是无穷大啊，是无限大。约书亚自己是以色列民的领袖啊，他是以色列民的元首，但这个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很有限。所以靠他们有限的能力，靠他们在旷野40年没有任何的装备，他们显然没有办法可以得胜这个耶利哥城。所以这个时候上帝的元帅这个情景出现，帮他从看到有限的以色列的军队，把他提升到一个无限的耶和华的军队啊，这 Lord's Army 耶和华的军队。而那个统帅 正是神自己。所以听到了这句话，约书亚好像是被唤醒了一样啊，已经是 wake up， 他立即俯伏在地上下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请你吩咐你的仆人。所以当一个人的视野被打开的时候，一个人就会谦卑啊。很多人就很难谦卑，是因为他的视野没有被打开，视野很狭隘啊，所以看的东西看得很窄，很小。耶和华的军队啊，耶和华的军队，那我约书亚又算什么呢？所以约书亚立刻把他率领军队的那个主导权、领导权交出来啊，交出来，向这个人俯伏下拜，他要听从真正元帅的差遣和指挥，因为他知道这所战役不是他的战役，而是神的战役，神自己才是这一场战役的元帅。所以这个经历很重要啊，这个经历使得约书亚的聚目的焦点，他的那个 focus 不再是地上的东西，而是天上的东西。所以他的军队不只是他的那一群的以色列人，还有天使天军。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啊。每当我们的生命出现征战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把这一场战争完全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揽在放在自己的脖头上，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征战，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举目观看，到处看啊，但都是看的只是平面，看地上的东西，看那个困难，甚至将那个困难不断的放大，把那个困难放大，而把神的作为就放到脑后啊，看不见。所以当我们一直定睛在地上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拼命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打赢那场战争，但往往呢，那个结果都是输得很惨，因为人的能力是如此的有限啊，而且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脆弱啊，这个证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光景啊。我们今天在座的这里的弟兄姐妹啊，都是认识神的人，我们都晓得神应该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啊，做我们生命的主。每一次受洗在这里受洗的时候，我都会问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所以这是双重的，他不光是你个人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然而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出现一些又大又难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容易忘记了神，忽略了神，我们自己在那里硬扛，我们自己扛着啊，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想来打赢这一场战争。所以今天神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征战都不是你个人的征战，都不单是你个人的征战，而是耶和华的征战，很多时候是一个 spiritual warfare， 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依靠神的带领，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交给这位我们真正的主。我们唯有如此做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人生的各样的征战上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那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二点就是要重整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重整与神的关系。那么第14到第15节啊，当约书亚向这位元帅俯伏下拜的时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啊。于是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虽然约书亚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即将面临这个很重大的很难的这个战役，但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给他的作战前的指导原则啊，居然不是给他穿上铠甲拿起武器啊，要是他把他的鞋子给他脱掉啊，把脚上的鞋给他脱掉啊，这里有一点难以理解啊。那这个脱鞋可能有他自己独特的含义啊。那么首先，因为在第一章啊，因为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神曾经应许约书亚，他说：“凡以色列人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都已经赐给他们了。”所以这里约书亚脱下鞋，目的就是要他的脚掌，真正的是要脚掌啊，脚踏这个地方。那这很可能是一个确认，确认耶和华神已经把耶利哥城赐给他们了，对吧？赐给以色列民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圣的，就表示这个地方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现在整个以色列的地方都就是 Holy Land 啊， Holy Land 就是以色列整个地方叫 Holy Land 啊，澳大利亚不能称为 Holy Land。美国不能成为 Holy Land， 中国也不是 Holy Land 啊。那所以约书亚这段的经历，跟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在何烈山上看到那个燃烧的荆棘和火焰，那个经历几乎是相同的啊。如果大家回忆到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那个经历两个差不多是一样的啊。有四个方面是完全一样。第一个，两个人都是在单独的时候很意外的出其不意的看到这个令人很惊奇的现象。第二个，他们两个人都看到之后都是朝着那个意象的方向走过去啊，走过去想做进一步的探索。第三个，两个人都同时受吩咐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对不对？两个人都一样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然后第四点，他们脱下鞋的原因都是一样，因为你们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啊，都是一样。那这两次，一次是摩西蒙呼召要出来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么这里呢是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后带领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征服迦南地啊，所以经文用这样的经历是再次来确认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摩西对神的呼召的时候，摩西还要推来推去啊，他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对不对？他推脱一番啊，不肯承担。而约书亚是更正面回应，态度更加顺服。我们如果将两代人相比啊，摩西带领的那一代以色列人跟约书亚所带领的新一代以色列人这两者比较的话啊，那么新一代的以色列民比上一代的人更加顺服，也更为蒙福。那这里的脱鞋又从属灵的方面来理解啊，我觉得它有两重的含义啊。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脱鞋，我认为有两重的含义啊。第一个，神要让他们圣洁啊，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的啊。所以神主要求我们每一个做主的人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要把我们生命里面的污秽、里面的肮脏、里面见不得人的地方，神都要将它对付干净啊！因为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被神使用，这是第一点，我对脱鞋的这个理解。第二点，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我们脚掌所踏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很可能是我们的职业工作的岗位，很可能是我们的社区，很可能是我们的城市啊。这个都是我们脚掌所踏的地方，是神要我们去夺取的，也是神已经应许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事物使我们那个生命中那个又大又难的耶利哥城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事物常常占满了我们的眼目和我们的心思，以至于让我们担忧，让我们焦虑，让我们害怕，甚至会让你常常忘记了来到神的面前呢？有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让我们只看见地上的人和事情，我们一生只为地上的事情筹划安排，而看不见天上的事情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鞋子把它脱下来，把我们生命里面所遇到的各样的征战都交给他，是真正的交给他，放手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步的人生的征战当中可以得胜。而我们是否愿意交出来呢？如果我们看一个整个的旧约圣经啊，整个的旧约圣经概览一遍的话，上帝为了拯救人类，所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个人作为自己选民的祖先，然后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叫以色列民族。上帝就要自己的选民赐给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迦南美地，在上面来立国，成为世上万国的祝福。现在他们刚刚进到了这个美地，但是这个美地要全靠他们自己去征战，去得到这个美地。我以前讲过啊，神赐给他们美地，不是我们坐个豪华大巴进去，或者自己拿手拿一个咖啡这样走进去，那不是。神把美地赐给他，要他们自己要去征战，去拿回那个美地。所以约书亚记的主题就是人对神的回应啊，这是他约书亚记整个这个书的主题。我以前讲到的已经提过啊，上帝已经颁布了摩西五经作为律法，摩西五经之后紧接着就是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接下来就是这些律法怎么样应用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实际生活里面要活出，将神的律法要活出来。而约书亚记所记载的是一个以色列人正面回应神而蒙福的经历，那这是约书亚记的一个故事，它是记载一个正面回应神而得福蒙福的一个经历，但是一个悖逆的种子从约书亚记已经可以看得清楚了，对吗？已经可以看见了。那列王记开始一直到先知书记载的是另外一件事，记载的就是因为悖逆神而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的后果，以至于他们最后彻底的失去这片土地。第五章的13-15节，很简短的三节经文，就是在回应这个主题，仍然是在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统帅，我们都只不过是他的器皿啊，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是瓦器，但是有神这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所以也很贵重啊。 所以以色列以约书亚记的主题很清楚啊。如果离开了神，以色列人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如果没有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神自己不会去做啊。所以我再强调，这个是约书亚记的主题。没有以色列人，没有神，以色列人什么也做不了。而没有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民，神自己不会去做啊！我不是说神做不到啊，是说神自己不会去做。那这个就是约书亚记这一卷书所要告诉我们的。好，我们讲到这简短的三节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每一次讲到我都有这个环节。以色列民在征战征服迦南地以前，神要他们首先进行了隔离，进入圣洁，要他们守了逾越节来纪念主恩，并且神要亲自做他们的元帅，他们才能够打那个美好的仗，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同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经历，每一个人都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些事情很可能会让我们迷失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眼光只专注于地上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察觉神的作为。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所打的仗不是我们自己的仗，乃是神的仗，神自己才是元帅。所以我们自己要时时敏锐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不是上帝站在我们这一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那一方。当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回应就一定是跟约书亚一样，我们只能俯伏在他面前，以敬拜的态度来服侍他。我们能愿意降服上帝的主权，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都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掌管。基督徒所有的问题啊，在我看来都归结为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让主耶稣做我们真正的主。我再重复一遍啊，我们所有问题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让主耶稣做我们真正的主。那么绝大多数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做主。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感受怎么样啊？那我自己我是深有感受，很多时候还是我自己在做主啊。那这五年来，我们教会其实受洗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位啊，我自己帮人施洗就已经超过了100位的人啊。所以有多少人真正留在教会里面坚持信徒的生活呢？我看只有10%到15%啊。我知道有一些人搬走了，因为生活的缘故，他搬到外地啊，但是也有很多是流失了啊，没有来继续加入一个神的教会、地方教会的群体，来一同找这个天路。如果基督耶稣不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如果基督耶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啊，那么他作为救主，很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很可能只是 nominal 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将来我们是否能够进天国，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啊。那这一点是作为一个传道人要反复提醒的啊。我们是真正的以耶稣作为我的救主，并且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比方说我们教会一个迟到的问题啊，那迟到的问题其实我们教会是蛮普遍的啊。我们教会是我们华语是11点开始礼拜啊，真正11点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只有一半的人在这里开始啊。 那么今天情况还是一样啊，也就是说另外有一半的人我们是迟到啊。我知道你可能迟到有你自己的原因啊，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但是那个原因真的大到我没有办法克服吗？你有没有为你的不迟到来祷告呢？我们找工作面试的时候，你见工 interview 的时候，你大概不会迟到啊，大概大家不会迟到。但是与这位宇宙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会面的时候，我们迟到没所谓。那我们想，我们心里真的当他是主吗？另外一个问题是奉献的问题啊，我们教会的奉献一直不太理想啊。神将他自己独生儿子的命就为我们舍了，他将所有的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都相信我们自己都丰富有余。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将这位主当作是我们的主人呢？神是在看我们的内心啊，因为箴言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口头上愿意来服侍，来愿意服侍这位为我们舍己的主的时候，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生活上是仍然是自己在做主，那这个就是生活上不相称啊，这个就是我们跟蒙的恩典不相称啊。所以约书亚作为以色列民的领袖，他明白了他自己不是统帅，神自己才是统帅，所以他就俯伏下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就吩咐仆人吧。”所以唯愿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像约书亚那样，我们选择顺服，选择刚强壮胆，选择用行动来回应神的应许。那么最后啊，我还是用美国南北战争的故事来结尾。那么这个仗打了四年啊，1861年到1865年啊，四年的战争，伤亡惨重啊，光是死亡就超过60万人啊，那么受伤的人更多。双方的统帅都是基督徒啊，那么后来他们停下来，是因为他们不想再打下去了。那么南方的李将军，他就决定放弃战争，选择向北方投降啊。那当时北军的那个北方军队的那个统帅是格兰特将军啊 ，General Grant 啊。他是成为美国的，后来成为美国的第17任总统啊，他就代表北方的部队去接受投降啊。当时的林肯总统，他就吩咐北方的将领，他说：“我们北方将领，我们所有人都提前半小时进场，我们去迎接李将军啊。”当李将军进场的时候，我们全体起立，脱帽向李将军致敬。当时北方将领很不服气啊，他们都不服气啊，他们说我们是战胜方啊，为什么要这样？林肯回答，他说 No， 他说不是啊，他说别以为是我们打败了李将军。是李将军自己战胜了自己，而战胜自我是人一生最难的战争，在这一点上他比你我都伟大。所以李将军 他后来以投降接手了南北战争，但他自己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那么同样，战胜自我是我们一生的战争啊，一生的战争是一个 lifelong warfare， 是一个 lifelong war。所以我们唯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有得胜的可能。林肯之所以很杰出，是因为他有一位伟大而敬虔的母亲。所以在此我再一次祝我们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恩典满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救恩，是因为主你自己用你的身体和宝血的重价买赎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让天下的母亲愿意为他们的孩子来奉献，甚至是舍己。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从你而来，因为你就是爱。主，我们从母亲的身上可以抽尝尝到主你爱的滋味。今天我愿你来祝福所有的母亲，也来激励所有的父亲们，养育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主，求你来兴起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一同按照主你的教训来养育孩子，将他们都带到主你的面前，将来可以成为神家的孩子，因为这个是神你赐给我们最大最宝贵的礼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同心的交托祷告感恩，全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